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已经八年多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长，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插图。比如如果你觉得我说现在说的这个片头太长的话，就可以用这个章节功能直接跳过啊。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这个章节功能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的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tai 拼写呢是 thetype。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ai.com。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hetai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的 Type 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会员通讯啊，这个就是我自己用 InDesign 做的啊，是一个 PDF 的一个形式的一个通讯，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呢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这个图文啊。那关于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年付会员呢还会有2个月的优惠。好了，这个固定的片头说完以后呢，大家此时此刻收听的应该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31期。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呢，虽然这位主播不在，但是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那么按照老习惯啊，请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你们从小听到大的栗子谦，我又来了。
什么叫从小听到大？
因为最近碰到一位热心的那个听众，然后他见到我就说他从小就听自弹自唱，然后听我们很多年，
听我们播客长大的跨湖并不是，对吧？
不好说，现在都零零后了，也可能确实真的听了很久。
好，另一位。
大家好，我是在蛇院的梁卓毅，然后是一名设计师，现在在三眼工作。
好，梁卓毅应该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播客录制是吧？
嗯，是的。
你平时听我节目吗？
听啊，当然要听，怎么能不听呢？
然后从小听到大是吗？
听 Eric 老师和厉老师从小听到大。
什么鬼？好吧，非常欢迎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三言的两位好朋友啊。好，那在进入正片之前呢，先插一些广告。我们这次呢有两个广告。第一个广告呢是6月21号2024年蒙纳夏季字体沙龙的深圳站的活动要举行啊，是在深圳，所以我也会过去。我们会把这个活动的链接呢放到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去啊。他们是一个线下的免费活动啊，所以大家赶快去报名哦。地点好像是在深圳的那个万科云城设计公社啊。那这次呢，他们也会请到了他们的字体总监是那个 Helvetica Now 的主创设计师欧米柳。然后呢我也会过去，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实际的这场活动里面来面基。6月21号在深圳。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网上的一个收费的讲座，研习社叫他们起个名字叫什么名家排版学习月。哎呀，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他们一开始差说什么叫什么大师课，哎呀，把我们给吓得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这起名字叫大师课，太可怕了。大家听这名字也知道啊，就是一个讲排版的一个学习月。那是三位老师，刘晓翔老师、张志奇以及我。那么我在这里面呢是有两场的这个线上讲座，是7月16号和19号，讲的是必须掌握的排版细节 他们指名道姓一定要让我讲细讲这个排版的细节，因为哎，细节出魔鬼嘛，对吧？那我会跟大家里面讲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细纹排版和中文排版的细节，然后呢会结合这个排版软件具体的讲。大家跟平时听我这个播客呢，一般来讲我在播客讲的一般都是思路啊，我不会去讲具体的软件怎么操作啊。当然了，还是有很多学生朋友讲嘛，那具体怎么做还是不知道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名家排版学习月这个活动里面。
所以Eric 老师在里面会上手操作软件吗？
对，会的。因为他们要求说一定要让我来，所以呢我会给大家讲，比如说这个字符面板、段落面板这个菜单里面什么意思啊。
哦，直接打开看是吧？
对，因为我敢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比如说那个字符面板里面每一个项目是什么意思，然后每个数值是什么意思，我敢保证很多人都讲不清楚。所以呢我就是既然讲细节嘛，那就讲一些实用的东西啊。所以这场活动呢是线上的，但是是收费，一个人是399块钱。然后我呢是讲这两个细节的，当然还有比我更厉害的，还有刘晓翔老师和张志奇老师，他们还会给大家讲这个网格和整体的这个书籍设计的排版的一些就非常有用的一些信息啊。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超值的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一直看。然后呢因为这个首先是一个直播的，到时候我们这个课程呢还会放，继续放到后面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回放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具有实践性的一个课程啊。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去，大家可以给点开来看。
他这个课好像还是两个人还有打折，就是
啊，对的，
两个人好像是那个359，
对，
看了一下，
一个人是399，然后两个人是359每人，对，没错，就是便宜40块钱，对，大家可以呼朋唤友进来啊。然后呢这个是延森研习社他们主办的。这是我参加的两个活动的广告。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报几条新闻，就是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上个月就一直都在报道这个 ATAPI 的事情嘛，也没时间给他报新闻，但是呢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希望跟大家要讲一下，一些快速的跟大家过一遍。首先是一条讣告，5月23号凌晨，韩国首家字体设计师 Sando 啊，这 Sando 公司的创始人石金浩先生，他有个英文名是 Paul 啊，保罗啊 ，Paul Sokgunho 啊，石金浩先生逝世，享年69岁。这条消息其实非常的突然。当然了，我见这个石老板，我们也都叫他石老板，他的确是老板，大老板。因为后来的话，他最近几年这都已经退居二线了，就是原来他是三斗公司的社长，但是后来他已经改就变成会长了。然后三斗公司现在的社长呢换成尹先生，尹先生他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啊过来的。石老板他其实本人他也是字体设计师，我也是在这个字体国际字体大会上啊才经常会碰到他，看他总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的样子，但是我敢保证就是他的下属其实都很怕他。啊，而且呢三斗公司作为韩国的第一家字体公司，对吧，也在成立这么多年也是经过了像当年字体盗版，然后呢不断的转变，然后到现在呢是比如说他们三斗也有这个云上的服务，对吧，然后整个三斗公司现在呢也走向国际，也培养了很多这个字体设计师。我觉得石先生呢他不仅为这个韩国啊，为我们整个东亚和这个国际的字体社区呢都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啊，我们在此呢也愿石先生的安息一路走好啊。老李，你们见过他呀？
没有，我只见过他那个职业经理人，他还之前有一次来三言还来拜访过
啊？是吗？其实像那个 ATAPI 东京他都有来的，但就是那个，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没有打招呼嘛。
对，
非常可惜，也非常突然啊。这个是在5月23号凌晨的事情。 好，换条消息，这也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消息，就是铁送。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介绍了，因为之前呢，柯志坚老师设计的铁送呢，也上过我们这个自弹自唱的周年纪念的节目。那铁送现在呢，4月24号呢，已经发出了第二个预览版本。那里面呢，已经包含就是要开发的全部的汉字，包括繁体简体啊，一共有12000多个字。所以呢，如果有参与这个铁送的预购的朋友呢，应该已早就已经收到了啊，就是4月24号的这个第二个版本 preview version 2。然后他们现在的计划呢，就是现在还在不断的修啊，然后呢要提高质量呢。计划是在6月底要完成整个开发，然后到时候呢就会推出正式试用的 beta 1版。所以呢6月底发出的是 beta, 还是 beta, 啊是 beta 1, 啊这个呢是产品会不断的演进啊，所以呢肯定现在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那大家也可以直接跟制作方呢进行反馈啊，我们也是不断的会在今后的节目的进行给为大家更新啊，看一款字体它不断的从制作到后面的发布。嗯。然后另外一条简短的消息呢是 Unicode。Unicode 的第16版也是 beta 版的现在呢已经公开，然后大家可以进行公开审阅了。那这个 public review 呢时间呢截止到7月2号。按照 Unicode 的这个计划呢是要在今年的9月份啊要进行正式的公布啊，每年他们都是9月份。嗯，去年是 15.1 版啊，一个点一的一个小版本，那今年呢是第16版啊，里面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技术的细节。如果对技术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 Unicode 他们的那个技术网站啊给你们看。我觉得这个到时候等9月份开这个最后的发布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自弹自唱的另外找时间来说，因为在这个新版本里面还是有很多和我们中文用户相关的一些东西。嗯。好，那最后一条新闻呢就是 Glyphs, 这个字体的设计的软件呢在4月份终于升级到 3.2 版本了。啊，那这次的 3.2 版本的更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新功能。
也多了很多的 bug。
那是肯定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我们最后一条这个新闻呢我们就简短说到这里了，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切入主题了，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 Glyphs。那其实呢我们把两位嘉宾请过来可能大家也猜到了哈，因为我们这两位嘉宾他们联合写了一本书叫 Glyphs 的字体设计手册的中文版。然后这本书一开始是在四月做了一个预售是吧老李？
是的，就是当时还没有下场时我们就先预售了，想看一下大概会有多少人想要这个书，然后最后我们再根据预售的情况来确定了印刷的数量。
结果好像预期的还挺好的，第一刷已经卖完了是吧？
是的。
然后呢我也是在 ATAPI, 我是在澳大利亚看到了这本书。
对。
那是刚好干印出来是吧当时是。
对对对，都没有完全干的，所以那个书的封面有一点那个扭曲。
非常着急，所以那几本里面还有我在手上现在已经有开胶了的。
啊就蹭的了。哎呀我说呢就是哎呀热腾腾的刚出锅的这个是。哎呀。不过时机也非常好，要不然的话呢你们帮我把书带到澳大利亚了，我从澳大利亚又扛回到东京，要不然的话我也没时间去上海去看这本书。不过很好，就现在我手头有这本书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那么既然今天有这个机会嘛。那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老李先说一下，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是一本就是关于 Glyphs 怎么样使用的手册。然后我们是根据这么多年来在中国做 Glyphs 的本地化，然后包括做字体设计的教育的一些经验，以及就是购买 Glyphs 用户的一些需求，然后来重新来编写的这本书。所以它不是一个官方那个手册的一个中文翻译版。而是一个我们完全根据中国用户的需求写的一本中文的操作手册。
对呀、就是因为是你们出的书，大家都以为是官方中文，和那个官方手册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对吧？首先就是他们有个官方的手册，然后这个官方的手册 官方的手册是有繁体版和日文版的翻译的，但是没有简体版的翻译是吗？
好像是 Gliss 2的时候有，3好像也没有。
好吧。
对，好像然后那个大曲都市呢好像是试图做3的日文版的手册，然后对对，然后他还为此还他好像是用那个LaTeX 做的，然后还专门做了一些字体，然后但最后他放弃了那个手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和其他的人一起做了一本日文版的手册，也没有就是直接把官方手册全部翻译出来。
所以呢就是2的那个版本呢也是有日文版的，但是呢就3就没有嘛，对吧？现在这个手册已经更新到 3.2 的版本了，对吧？
对，他们现在做了一个网站，所以就是那个手册原来是一个静态的 PDF， 现在就是一个网一个网站了。
对，因为要改版本嘛，之前他们是用那个是用 TEH 做的，哎呀，那个会排版的人都用 TEH 做，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Anyway， 反正就是简体中文版一直都没有，然后呢，如果你一个软件要查说明书的话，对吧，就比较麻烦，大家还吭哧吭哧的去看英文。本来 Glyphs 的这个中文本地化一直都是三言在做嘛，对吧？然后呢，你们也一直在做这个讲座呀，然后一直在做这个宣传的工作，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写来写这个格里夫斯的这个手册的话，应该是全中国来讲呢，应该是最当之无愧的了。
一个是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用户很多长期以来的一个需求吧，就是总有人问，能不能有中文版的手册。就是买了软件的人或者学了这个软件的人。另外呢就是说也其实也是间接的受到了日文版和韩文版的刺激，就是我们先后看到了日文版和韩文版，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中文版的手册必须得抓紧了，不能输给别人，已经落后了。
而且繁体中文版也有个版本是繁体中文版的，也他们有一个手册吧。
G2 可能有， G3 我没看到过。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手册出来之后，还有很多台湾的朋友来，就是求购
团购，
对，
挺好挺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先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吧。这本书现在这个开本是多少我也不知道，这个好奇怪开本。
因为调过了一下，因为本来是 B5 的，就是和韩文版的大小差不太多，然后后面。因为佛杰哥尼的纸它的尺寸会比较不一样一点和国内，所以我们重新调过了一下，现在变成了170×240毫米。
嗯，的一个就是非常就是不规范的一个版本。
不挨上也不挨下的尺寸。
对，的一个开本。然后呢这本书现是210页左右吧，这大概啊也不是非常厚。这本书的这个装帧的话也挺有意思啊，这个是空几的。
对，是的。
刚才梁卓也一不小心就说到了两点，第一点有跟韩文版一样，所以这个韩文版那个事情非常奇怪，到时候我们后面可以讲。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们用的这个纸，对吧，这个纸呢是用了那个佛杰哥尼的纸。知道人知道，不知道人就不知道。佛杰哥尼是什么？
是一个意大利的比较普遍的一个，就是到处都能看到的一个纸。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比较豪华的一个品牌，然后当然它价格也比国内的是贵一点。但是我到了意大利，就这次 Type Tour 之后，发现到处都是。然后我后来也问了佛杰哥尼中国的这些人，我说为什么意大利到处都看到佛杰哥尼的纸？然后他们用了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意大利的晨光。就是晨光是一个中国很有名的文具品牌的，就是说是一个意大利到处都能看到类似于中国晨光的一个品牌。
Federigoni 啊。
但确实这个纸他们的家的纸质量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之前也在一些别的项目中用过，所以觉得这次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所以你们这本书卖多少钱？
平时的价格是200。
哦，好吧，也不便宜哈。
用了佛杰哥尼的纸张。
好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媒介的问题嘛，因为我刚才你稍微顺口提到这个韩文版他们做的就特别是像一个活页笔记本一样的感觉，对吧？
对，就挺有工具书的感觉，而且它翻起来也不是很费力，就是每一本都分开了把内容，就是如果用起来的话。
他们分了哪三册呀？
有一册是讲设计，就是关于韩文的设计，然后一册是讲的是技术，就是可能是更涉及到比如说软件里面你要怎么操作的一个。还有一个呢，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作品集，它把一些在韩国的设计师然后他们的一些使用 Glyphs 的作品也变成了一册。
所以他们是分做成了三册是吧？韩文版是谁写的呀？
是那个好像是那个韩冰珠啊，他好像在一个 YouTube 上还有一个频道就专门介绍这个书，
哦、
我看过一个视频。
嗯，是的，还好像还有开箱视频。
不是，
我们应该拍一个，
我回头补拍一下。
啊，所以就是有一个 Nounyu 和韩冰珠，嗯，
啊。
这个是，所以呢，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借用了这个韩文版的结构啊？因为现在这本中文版的话，也是分成几个部分吧？你劳力跟大家介绍一下。
啊，对，其实是有借鉴了韩文版。我们觉得韩文版它这样的思路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同时也参考了日文版，日文版就是有点打杂会混在一起了。然后韩文版它尤其是它就是把使用 Glyphs 这个的这些设计师，然后把他们作品展示出来。我觉得对于比如说你如果对这个软件不太熟悉的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 showcase， 就是可以让你体会到啊，这个用这个软件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字，它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书的最后，也邀请了一些国内的啊使用 Glyphs 的字体设计师，然后把他们的作品放在了里面。就剩下来的那个书的结构，可以让梁中义来介绍。
好啊，就是本身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虽然也有参考了一下韩文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本来想做的是比较精简一点。最开始的定位或者说最开始的目的是想让更入门一点，就是相比于现在呈现出来的结果来说，所以最开始按照分法来分的只分到了设计篇和技术篇。最后的附录其实我们相较于其他的来说，可能会就是把这一块比如说关于他们可能比如说设计师及其作品啊，还有像扩展资源，像这个术语的解释和对照都统一放在了第三个部分里面作为了附录。就是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最开始可能就是先考虑的是把技术篇的框架给弄出来，然后参考了韩文了之后，我们觉得或者说还有日文版里面他们其实也有提到设计，那必然我们也绕不开设计，所以我们单独的把设计的可能或者说从头到尾的一个流程里面需要用到的一些功能放在了设计篇里面，然后第二个部分才会是技术篇，可能是用到一些比较细枝末节或者说大家想要去翻开来解决的。就第一个部分它是一个流程，然后第二个部分你可以是零散的去查看，第三个部分的话它就是一个附带的，然后可能会对大家有一些帮助或者是更拓展视野的一个部分。
是的，就是这怎么说呢，就是技术与工具嘛。首先你得解释技术吧，就是你做字的话，你首先要把这正常的这个做字的流程你得先讲一遍，对吧？然后再来讲说那好，我们现在有 Glyphs 这样的一个工具了，那怎么用这个工具来实现这个流程。
是的，
这个事情的话，因为还涉及到很多这些基础知识在放在什么地方讲的问题吗？
是的是的，这一点其实考虑了很多，或者说可能到现在大家可能也有人还是会有一点点晕。
是的呀，就是你上来我们就是我们Glyphs 很强大，我们可以写好多的 open type feature 啊，比如说呢这个 Kerny 是什么，然后首先等一下 Kerny 是什么，对吧？
对，它就变成了好像是一个需要有一点点像脑图或者说这种形式的网格状，就是你可能这个知识点你需要点开来查看，所以对书来说它不是那么好实现的嘛。可能以后的话，如果可能有一个这样的什么其他的技术，可以让你在就是你用书的时候可以帮你这样直接索引，但是现在就不行，所以它其实书还是有一点点线性的流程，就要把这个部分又得重新调整一下。
但是书很好一点，就是因为它能直接翻嘛，所以呢它其实如果你要索引如果做得好的话，你可以前后对照嘛，翻来翻去嘛，你在屏幕上滚来滚去其实并不是非常方便有时候啊。但是呢我主要是讲说这对于初学者来讲，就是大家对这个初学者是怎么定义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 Glyphs 是做字的一个软件嘛，对吧？你要跟大家讲这个背切曲线是什么嘛，对吧？点，对吧？这怎么做？因为像在 Illustrator 里面他们是叫什么锚点嘛，什么方向点， 对吧？然后呢，很多人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嘛。但是呢，这个叫法呢，可能你在 Griffiths 会不一样嘛，对吧？
嗯，对对对，是的。
而且呢，再退到最基本的，如果三次被 GH 线是要用四个点来换来定位嘛，再放在一个三角形里面，这其实这是对吧？因为你有讲到那个
曲线调整。
对，曲线调整它其实是一个呈现，我说软件有这样一个功能。
是最好的原理。
对，说实话呢，你最好你要跟大家讲，就是要四个点，然后是放在一个三角形里面，就是这个东西啊，其实并你要把这个条理讲清楚，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最近啊，你知道吗？我最近在一直都在翻那个 InDesign 的说明书，就是 Adobe 写的 InDesign 的说明书。就是 Adobe 软件都是有说明书的，然后呢，比如说 Photoshop 的说明书，它一开始写说明书，因为 Photoshop 不是很多要调颜色什么，它得写，首先什么是 RGB 颜色，什么是 CMYK 颜色，它得先把这个东西先讲清楚了以后，然后再说啊，我们软件里面有 RGB 颜色的模式，有 CMYK 的，然后你可以在这个面板你怎么怎么点，就是，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正对这个初学者把这个东西讲清楚的话，首先可能还是需要具备一些这个就是技术的一些基本知识，对吗？
嗯，或者可能。就是有一部分初学者说，或者所谓的初学者打引号的，他们是从 AI 或者 Illustrator 这样的软件里面，他想要尝试一下新的软件，所以他可能已经具备了关于这个曲线的大概理解，虽然他可能不需要去特别了解关于这个原理啊什么的，但他可能会用了，他知道这个曲线怎么控制，他可能就他虽然可能他不知道他的具体名字叫贝奇耶曲线，所以那可能对于这样的初学者来讲，那跟他说他需要使用曲线，那他也能理解，只是可能语义上需要有一点点转换。那如果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其他的绘图软件，然后一开始上手这个软件，那确实我觉得也是颇有勇气的一位设计师。
嗯，是的。嗯，然后刚才你说嘛，从第一部分你讲的是设计嘛，设计的话要是一个整个介绍一个工作流程。然后我个人蛮意外，就是你们会最专门拿一张先把那个简体中文标点符号拿出来讲。我个人是蛮高兴的，因为我一直都在做这个排版的事情嘛，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各种标点符号啊，一直都对简体中文非常重要。但是呢，大家对这标点符号的这个本身这个认识呢就并不是非常准确，所以呢我觉得你们能把这个标点符号专门抽出来一张来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嗯，主要是为了响应艾瑞克老师那个排印师和设计师要相爱相思的这样一个号召。
对，你们要认真做，然后呢我们也会认真调。
对
吧，这个是对，但是这个不仅是标点符号了呀。
那我们下次再出一本更专业的关于其他方面的内容。
没有，
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主要是更绕不开的嘛。
是的，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因为一开始当然你要跟大家讲嘛，就是做字体的话，对啊，你设字面框，对吧？但是字面框是如此之重要，对吧？但是你在讲 Griffiths 的软件里，你就是无非是落实到这个 matrix 是怎么设嘛，对吧？这个基线是设在140是什么？怎么讲，你讲软件的话就会陷到这个一些细节里面去嘛。
嗯，所以就是其实这一章是比较后面才加的，因为也是和李老师就是我们在关于这个内容的设置上，还有就是最后发现肯定这一个部分是第一首先绕不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这个书就希望给大家感受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字体设计师不是你只要会画好东西，画好轮廓就可以，因为其实画好轮廓的话，你完全不需要这么一本书来教你怎么画这个轮廓，其实你需要的功能会非常的简单。但是你要用到一个这么专业的软件，然后你是从一个字体设计师的角度出发做这件事情，那肯定其他的技术你要懂，或者说你像 OpenType 特性啊，你要去怎么编写，那这个部分是一个。那还有就是像是标点符号，或者你要去考虑到之后的人他要怎么去排，怎么去印这件事情。 所以就才会说我们好像内容慢慢的开始变得更多起来。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一部分的那个设计篇嘛。然后其实像设计篇当然这个后面还有第四章有这个校对与测试，其实这也是在这个真正的就是整个工作流程的后面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东西嘛，对吧？当然了，因为大家都没有在真正的在生产环境里面做这个字体设计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嘛，大家可能顶多是自己做着玩而已，对吧？就不会就有产品要有封装，对吧？然后要校对要测试，就是这个后面这些步骤的话，可能如果你不是在专业字体公司的话不会涉及到这些东西，但是呢作为一个流程的话它是必须的，我觉得就是把这个整个写出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可能最近也能发现，就是比如说像是之前的清河还有后面的铁宋，它都一步步在向面对大众测试，因为这样的环境可能它因为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要设计完一套这样的产品，然后它需要面对市场，它可能更容易让大家看到它完整的一个流程，因为它可能需要一些它自己可能完不成所有的测试，所以它才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它。这个部分也是就现在开始逐渐的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会被看见，以前的话可能就是就其他的一些大厂它就不会让大家看到这样的流程，就觉得说好像产品出来就是一个结果。
当然这个软件工程最近几年整个趋势都是这样的，对吧？像你看 macOS 这个整个系统它也会在发出发正式版之前它会出这个 public beta 嘛，发出来然后让大家一起帮它测试，以前呢只是内部测试嘛。因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font 是一个软件嘛，这个软件它需要非常复杂的一个测试，这其实是专业的一个软件工程的一个东西。好啊，然后呢这是第二部分这个技术篇的事情。因为一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你们说要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听你们在想说要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以为你们就是写一个这个 manual,
第二部分是吗？
就是第二部分的东西啊。当然了，的确也正如你该说的，第二部分的东西用户可以就随便翻翻看，对吧？就是想要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翻着看，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要比较传。你们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呀？就是从构思到现在出来我觉得花了很长时间。
23年1月吧。
梁卓一，我记得当时好像你寄过一个 timeline 的，就是。
有的有的。最开始产生文件的时候是23年1月6号好像。
就产生文件，对吧？就是但更早就是你们一直都在构思了，然后怎么想，对吧？中间估计这个要做成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估计你们内部也是讨论了很久嘛，就是也发生有些，对吧？看到日本的韩国的他们那个版本以后了，就发现就不应该，对吧？就是这个讨论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像蛮早的。
是的，但其实就是我们还是就是完全是从零开始，所以一开始都是在纯文本的讨论，就是列了一些大纲，然后不断的把这些大纲再细化，然后最后又分出了设计篇和技术篇，然后最后又加上了现在的那个术语表啊和最后的设计师的作品，就是它是不断的在丰富，不断的在成长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最开始要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我和厉老师都没有看到就是关于韩文版的书和日文版的书的具体的长什么样和里面的内容的，好像是后面或者说好像在那个之前
是之后，然后后来正好是看到这个日文版出了这消息，然后我记得是当时我们的那个朋友啾啾他去日本的时候帮我们带的日文版的书，然后韩文版呢是那个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张家硕，他也是在三斗工作的，然后他说他正好有多一本，所以他就寄给了我
所以韩文版是家硕帮你买的
啊，对，所以我后来在Etypad又把有一本书给了他同事，让他转交给家硕。
好吧。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看，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想法说，那我们要做一本还是针对更中文一点的，就是这个是本身就有的想法，但是就是可能一开始会想的会或者说预计的东西是偏简单一点的，就是面对更没有那么复杂的或者说没有那么更完整的一个关于字体设计的世界观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这么一个手册吧，然后之后才会慢慢的开始在后面去增加一些更多东西，所以变成了现在比较丰富的结果。
我记得日本版的话，那本书叫《从 Glyphs 开始做字体》啊，那本书，而且那本书呢是好几位作者合作的，是22年11月份出版的。主要的作者呢是吉田大成和大取都市啊，还有当然还有赵山玉儿他们几位。吉田大成他就是他现在在 Adobe 工作嘛，然后他当年一开始呢是在那个 Adobe 的 blog 在里面写的连载啊，就是写如何用 Glyphs 做日文字体啊，所以呢他已经是有这样一个东西了。所以啊就是当然写在日本出书的话也是经常有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200多页的书不是一对吧一个晚上突然写出来的，所以呢他们就是往往呢就一点一点写嘛，那经常呢他们就会有比如说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先写一个连载，然后连载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啊，花分几个月然后把连载弄完了，连载刊登完了以后再给它集结成书啊，这个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出版的一个做法。
啊，所以日文版是连载就是集结的书吗？
我的意思是说日文版的作者之一吉田大成他在 Adobe Blog 上面曾经做过一系列的连载，就是用 Glyphs 做日文字体。
他是 Adobe 的设计师吗？
是啊。
但 Adobe 不是有自己的设计就字体设计的工具，他们也用 Glyphs 吗？
啊，因为 Adobe 自己的设计工具非常老了，非常旧了，就是当年做小种的呀，你想20-30年之前的东西。啊，那个软件非常的旧，非常 hardcore。当然了，就是直到做思源的也都是在用那个工具做的。嗯，
所以他们现在也就是都转向了 Glyphs。
对，他们也很多人就用 Glyphs 做的。Oh. 对，你们俩是怎么分工的？写这本书？
有一些就是最开始初始的框架，可能就一起去选吧，或者说本身最开始其实是从。还是去看了原版的手册的，就是英文原版，因为要讲技术篇，所以因为英文原版它有一点就是太事无巨细了，就这不是他的错嘛，因为他需要照顾到非常就所有环节，
手册就必须得细，
对对对，所以他第一表述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他要介绍一下贝奇耶曲线，那。可能他甚至还有更多的这种关于软件的一些底层的东西他会去描述，这是首先的。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会涉及到非常多的语言文种的东西，就可能还会有像是涉及到不同的语言文种，比如说从右到左写的阿拉伯文，那对于一般或者说对于某个地区的设计师来说，这不是他需要去掌握，或者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额外且附加的内容，那造成了就可能会对如果要查阅的人来说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在编写上他可能更从一个更编程或者说从编写这个软件的角度来写了这么一个使用手册，所以他的逻辑上可能会也会让一部分人比较晕，所以我对内容首先是做了一个筛选嘛，就是哪些部分是需要的哪些是不太需要的，那后面再和李老师讨论比如这个框架是怎么去调整把它放在哪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那在之后才会慢慢的开始说要怎么加中文设计，后面可能碰到一些新的想法，比如说某个东西要加什么，那就是看我们谁提出来然后觉得是不是需要放进去这样。
所以具体的就是并不是说什么老李写第一章然后你写第二章，并不是这样子。
哦，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没有那么明确的分工，就说这个部分是谁来写。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涉及到一些知识点什么的，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查阅，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部分重新调整到一个能让大家理解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藏文的这个部分，我们自己最开始也不是非常了解，甚至说基本不了解，那可能是我们一起查阅一些资料，后面可能再看着一些工程文件重新去梳理这个逻辑，然后再告诉大家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放在里面，也并不是说可能就是藏文的我们也会把非常事无巨细的所有内容都放进去。
对，藏文其实它还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就是你的字体的对工程的一些策略，就是因为其实 Unicode 的藏文这个字母是比较少的，所以他们大部分的 或者之前的一些藏文字体，它其实也是设计比较少的字符，然后通过那个 mark to mark 然后自己加上去了
标符，你用中文说，
对对对，但是也有一些字体，比如像新出来的这些小米的那个什么藏文或者是什么比如说思源的藏文，他们就会做的比较复杂，他们会把各种排列情况尽可能多的给预先设计好，而不是让排版引擎来自动帮你加上去，所以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策略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比较复杂，我们最后也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都在书里面都详细的都说清楚，所以我们只是把一些大概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可以用到这些 OpenType 特性。
如果要我吐槽的话，我就觉得这本书不应该加藏文。就是您先把这个汉字怎么做写清楚就完了，这个藏文这个事情，这个一摊子这个事情非常多，我敢保证很多读者对这个藏文的最基本的这个组字的那个方法，上加字下加字啊，为什么要加标符啊，这个在他们的最基本的这个都不懂的话，然后你就直接说就各种 OpenType 特性化，就是就说起来就很累，知道吧。
对，但我们其实原来没有想过，就是其实要就是藏文部分是给想要设计就是中国中文字体设计师用，其实是想可能给藏族同胞。
因为当然了，像比如说了，因为也涉及到像那些标符，对吧？标符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对拉丁那些会非常有用，但是呢，我觉得你们处理的非常好，就是因为汉语拼音也要用。所以呢，你们把在这个标符里面呢，就是特别把这个汉语拼音的这个事例来做出来了，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至于这个日文假名，你们也提到了，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啊。因为如果你真正要按国标做的话呢，是必须要做假名的。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国产的这些字体里面那些假名的质量都非常不好，更不会去加那些 OpenType 的那个 feature 以及那些 metrics， 对吧？就是比如说那个 proportional， 就是变宽的那些数据。这个东西的话，就在日文的真正的日文字体的话是标准的，大家就是正常能足够商用印刷的字体都会有的东西的话啊，其实呢就是像我们国标的这些东西都不会去做啊，所以呢提这个假名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呢也可以顺便介绍一些知识点。但是呢就是藏文这个东西的话，因为它整个藏文的书写体系它是婆罗米嘛，就跟那个南亚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就正如刚才老李提到的，就是你要真正如果只按那个码位去做的话，的确是非常少的。然后呢这些就是组合形式你要做多少的问题。
对，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不同的策略。
这叫 presentation 嘛，这叫组合形式嘛。这个和那个阿文也是一样的呀，因为阿文在做连字的话，这个连字这个最我是预先做好，然后再通过那个进行这个用 OpenType feature 来帮他们做出来，对吧？调出来，对，这也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啊。所以像这个东西的话，你如果要碰的话，就是要会带出一大堆的东西啊。
对，但是我们其实本来想法就是我们想尽可能多的照顾到其他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字，然后我们还想过把那个蒙文也放进去，但是实在太复杂了。
啊，对啊，没错啊，对啊，因为说实话，就是如果你要把就是我们对吧，中国56个民族里面呢，咱们这个整个的按文字系统来讲，当然汉字是最多的，那么你可能就是壮文是拉丁嘛。对吧？然后维科哈是阿拉伯字母嘛，对吧？然后蒙文、藏文，对吧？这个每个系统都是非常复杂的独立的一套东西。这个如果你要开始弄的话，就非常复杂。所以呢，
所以可能之后有可能大家期待我们出系列吧。
我们还有那个维什么，还有那个俄罗斯族和那个朝鲜族。
啊，对，没错，朝鲜，当然朝鲜族用的就是朝鲜字嘛，对吧？你韩国叫韩字，朝鲜族你就用朝鲜字嘛，这我们这是都有的。那你更不用说了，我们还有梁山彝文呢，对吧？这些都是有的。然后像你到云南那边去的话，傣族的那些文字然后也处理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这些东西啊，就是。当然了，我非常理解大家就是很特别想写，但是很多东西在你在决策的时候，就是决定不做什么比决定做什么更难有时候。然后 就是我个人比较意外，就是你们把这个藏文写进去了。然后我另外一个比较意外，就是你们就是在第一章的时候啊，当然不好意思，说话有点前后顺序又返回来了。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也非常强调了用那个骨架做字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啊，也重点写了。我觉得这个倒是比较好的，因为现在整体的这个。很长时间我们从90年代以来，我们现在的这整个字体都是在做轮廓字，对吧？然后呢刚好前段时间我们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插件，对吧？所以呢这个骨架长肉这个东西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流程，所以呢也可以来用。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骨架做字和做轮廓字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approach， 就是它整个设计的思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过反正作为这个工作流程吧，对我们呢只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再说我们这个 Glyphs 呢都能做，那具体的怎么做怎么用好这个东西呢，那就要靠用户自己去发挥了，对吧？好啊，然后这本书你们就写了大概一年多是吗？
陆陆续续的吧，可能中间也会比如说就是写到一个程度停下来之后，我们才会新开始想说要补充一些东西，那在之后开始补充可能又要重新去考虑一下，比如说它的位置放在哪里，然后它这个放进去它的页数啊什么的，尤其是碰到一些比较后期的时候，要去加的内容，就更要去关照它的内容的量是有多少啊，还有这些问题。
像啊，对，后面我还有一个要想讲的，就是那个彩色字体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真正要讲彩色字体的整个原理，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那个矢量，然后那个图层怎么弄，然后它是从逆向的堆叠上来的吧，对吧？这个 RGBA 格式，就有些底层的东西的话，你可能先要让大家理解，然后再来说啊，在我们的 Glyphs 里面是这样用的。对，这如果要说的话，还是有很非常多的东西要弄的。所以，能在这么有限的篇幅里面把这个东西都能弄清楚的，也非常不容易。
所以很多东西都没展开吧。希望我们能够以后出系列丛书。
所以啊，就是越是到后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好像你们都点到了，但是好像都没讲清楚。我是知道一些这些技术背景的，所以我知道哦，我看了以后就哦，原来这 Glyphs 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就不知道，就是完全不知道彩色字体机制的人看这本书的话，就看这后面的，比如说那一章的话，应该才两节吧，对吧？我发现你们，就看这两节的话，能不能他可能能做一个东西出来，但是可能这个理解的话，可能还不是非常的透彻，会觉得。反正这个东西，反正先慢慢开始做吧，就只能。
对，而且彩色字体我们也没有全部的，就是它其实还有好多种。有格式嘛，然后也
是的，
对，也没有都包含，只是挑了几个可能我们觉得比较常用的。
对的呀，要不然的话你画一个 emoji， 你还有什么矢量的位图，对吧？然后各个格式还不一样之类的，你要这样弄的话就非常复杂了。而且说实话，彩色字体它本身那个 spec 它现在也在不断的进化嘛，对吧？
对，现在已经有那个就是可以那个渐变透明度的那个。对，那个其实是 Glyphs 也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就没放进去。
对，而且彩色字体它而且现在这个 OpenType Specification 它把整个的 SVG 都给塞进去了，然后 SVG 你想是个画图的东西，是矢量图的东西，所有 graphic 能做的东西都能做。
是的，所以这本书在最后的时候已经比我们最开始预想的它的内容的深度已经深了挺多了，就是它复杂了很多，所以我们最开始可能只是希望向大家介绍一个世界观或者说新的世界，但是就是介绍介绍的你不免会碰到很多需要向大家科普或者说告诉大家的东西，所以最后可能有一些像这样它大家可以去尝试，但是可能原理就还没有涉及的，因为可能一旦提到原理就过于复杂了。
然后就是第二部分基础篇嘛，然后第三部分就是那些附录哈，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非常有用，就是那些插件嘛，因为插件特别多，还是有人也需要有人来介绍一下哪个插件好用，所以呢，当然这些东西要那你去上课的了，对吧？你去 Type School 的话，可能你们现在课上会跟你讲，但是如果你不去上课，没有人介绍的话，对吧？有说很好的插件，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插件介绍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插件它首先可能，比如它其实也是流程的一个部分嘛。那首先可能大家知道这个流程怎么做，那么首先初级的效率，那可能之后有了插件之后，它可以辅助它做更多其他事情，或者说它想要达到的。我觉得首先大家会有一些人会想买这本书的原因，一定是它需要解决一些问题。那么第一，他可以从技术篇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他在技术篇没有办法找到，他有可能可以在插件里面找到，因为有一些功能它可能并不是软件给你实现的，那么可能会有其他同样的人有这样的需求，那么他就可以写一个插件，或者说如果有更高级的人，他可以自己，比如说他知道他可以写插件，可以有在软件里面，或者说在 Python 里面操作，那他之后也可以自己开始去编写一些他需要、他符合他要求的插件。那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他有这个需求，然后没有人做，那么他也可以找人定制插件，就是已经把这个流程的很多部分都想到了。
对，我们都有推荐，
真的。
然后这个就是附录一嘛，要扩展资源。当然了，除了插件的话，后面还有一些什么扩展资源推荐哈。我非常意外的是您把自弹自唱也放进去了。
当然要放，从小听到大的播客怎么能不放呢？
好吧，谢谢。
或者说我觉得因为本身在写这个，比如说就像写到标点符号啊这些部分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听自弹自唱，或者说还要再去补充一些其他资料，才能把这个部分讲清楚。那我觉得如果其他人可能他其实也是一环，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你要做设计的时候，你可能甚至是需要去听播客去了解更多东西的，而不是只是画一个轮廓而已，就还是再阐述一下，让大家可能可以去看一下更多的，或者说更了解一些更多的关于字体设计的知识。
不过反正有一些这些基本的知识点的话，我在播客里面有讲过，然后呢，因为我如果在播客讲的话，我们有配套通讯嘛，对吧？通讯里面的话，我可能都是有整理的非常清楚的啊，像比如说那些行距的那些 matrix 啊，对啊，然后字距的那些东西，其实我的那个通讯里面都有写的，对。啊，这是一回事。然后后面呢？哎呀，后面这个术语对照表啊，这个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当时把你们改呀，也是改了好长时间。
那也非常谢谢 Eric 老师的指正。
哎呀，反正到时候，我唯一想吐槽一点就是，你们那时候把这个稿子说让我帮我看一下，然后说明天就要下场了。我说哈，
哇，这主要怪我们的这个坚硬，
哎，
他这个时间控制的不好。
但是他最后自己下场的时候人也不在，
然后印出来这个鬼样子，就那个图黑乎乎的。你们这个建议好不靠谱啊！
转达一下，转达一下。
我当然我也跟他说了，就是你们这个图肯定是很多那个 RGB 格式转 CMYK 格式没转清楚，我觉得。
一个是有这个原因，
我能看出来，就是印成这个样子的偏色的，肯定就是。
是的，是的，是有的。
当然，你这个本来都是截图嘛，截图肯定都是 RGB 的，那都亮的。然后你转那个 CMYK， 如果你不用手工转，你按那个软件它自动转的话，它那个算法它就会偏暗偏红，就是会那样。这整本书是你们自己排的是吧？
对。
哦，是梁同学排的书，很不容易啊。
没有不容易。
排一本书的确是工作量非常大的，的确是不容易。不过，我也没看你那个这具体的这个工程文件，所以
啊，不能看，不能看。
反正最后看看效果 OK，
效果 OK 就可以了。工程文件不能看。
哎，你以前排过书吗？
有排过，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让我比较头疼的其实是它这些图，就是。 它是需要重新去再安排过，而且在工作量上需要去重新调整的东西，就比如最开始的尺寸，最开始可能甚至还不是 B5 的时候，或者说其实最开始的比如说版式或者说我们最后预计的装帧方式不是目前现在这样的时候，它有一些尺寸上的不一样。我最后做截图的时候是在那个桌面的背景上画了一个网格，然后我先把这个页面最后的结果给裁下来，然后放到 AI 里面去，然后我知道大概这个尺寸是多少之后，我画一个网格，我再放到桌面上，桌面以后我再开始把这些对话框拉成那个尺寸之后我再开始截。然后还有可能就会遇到像是我要比如说放这些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可能因为它的尺寸是我没有办法调整的。
这个你要规划了，就是最后实际呈现的那个尺寸是多少，然后呢你真正你在当时截的时候就截多少，当然纵横比啊各种，而且尤其这是软件图嘛，软件的图最麻烦就是你还要预估那个阴影有多少。
所以这一次就是阴影我们在第二版的时候要重新调整过，就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发现Mac 的截图好像它的阴影很合适，然后它有自带投影，就我就直接用了。后面重新试验了之后才会知道，就是如果你这个框比如说你是选中它的时候截和不选中它的时候截，它那个投影的轻重程度是不一样的。
作为 UI 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对，然后它还有就有可能比如说你外接了一个显示屏的时候，然后它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
对，你做了就知道。
是是是，所以要讲好一本关于软件的东西，如果下次大家有别人要做的时候，就是最好专门拿一台电脑，别就是背景非常干净的，然后也不外接任何东西，或者说统一在一个地方做会比较更合适一点。
没有，你首先你要做一个非常干净的原始 default 预设状态的一个软件的环境，你首先你要截图的时候
是的，
对吧？因为真正的工作在做的话，你会面板，你会自动调嘛，对吧？然后你会把那个什么预设的值改掉嘛，对吧？但是你在写书的时候，你要找一个那个最原始的 default 的那个的，往往你那个状态就很难找，有时候，因为你要重新的干净安装，重新装一遍，有时候你都找不到那原来的状态是什么，有时候。
对，
哎，这个就是做过的人都知道。好啊，差不多一本书从头到尾就这么多。你觉得这本书现在大家的这个预售的反响还是挺好的，对吧，老李？
不知道，反正因为这个卖的很多，然后也有，主要是有那个重复发货的。
那个是我们这边弄错，
就是主要还是这个发货的原因
啊。你们还得自己吭哧吭哧发货，对吧？
不是，我们的那个坚硬发货的。
所以还是坚硬不靠谱吗？为什么会重复发货？
就坚硬先发货，然后交代他说这个地方你先别管了，我可以重新给你一份，然后他又把那个发了一遍，所以最后有的人有收到两份，所以那个退货是我就是因为发重了所以他们退回来的。所以如果播出之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反馈可以及时说啊，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在群里，比如说大家就有一些朋友会看到有内容有问题啊，或者说表述上有问题，都已经有一些反馈了，所以这个部分已经在调整了。
就没关系，哎呀，这一本书出来肯定会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啊！像我出完书以后，我都不敢看，看完后总是有问题的，没问题的书。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也是一本意义非常重大嘛。第一本就关于用中文写的 Glyphs 软件的书嘛，对吧？虽然它不是出版社的那个发行的一个正常渠道的书嘛，对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小的手册，产品手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在做这个字体的这个普及的工作嘛，在做教育工作的时候，老李也非常用心。我们首先把这个的软件引进来了，然后而我们要做汉化的问题，对吧？然后进行功能的改进问题。然后呢，我们还进行教育，我们要办班，要上课， 然后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涉及到上课呢要有教材的问题，对吧？现在呢，如果你要想学格里夫斯，终于有一本像样的教材了啊，可喜可贺。
嗯。而且就是其实就是办班的话当然是办班了，但是就是有一个书还是挺好的，就
是
说有些人可能上参加我们课程他也现场也学得很好，但是他
忘记了，
他会忘记掉。
嗯，
对，他对很久不用他就忘记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书也可以当做一本资料集或者一本类似于字典一样的，你需要再重新去了解哪个功能的话可以很方便的帮你去查找到。对，这个是比较好的。
然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哦，现在有书了，然后有人讲说，那好啊，我看书就行了，我就可以不用上，就不用去上课了。这呢，就反而这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学手艺，你觉得是看书能学到的吗？对吧？就是说，学手艺还是要上课的，就是要有师傅带你。然后呢，就具体的有些东西的话，你是看书看不到的。书也是很重要的，你所以就说这个是学，就是你上课和这个教材是相辅相成的啊。那大家当学生都当了这么多年，肯定都知道吧，对吧？很多东西还是需要老师讲的，然后有些重点要画的。当然，但是讲完以后，如果要自己复习，而且毕业了以后，对吧？没有老师了，然后自己在具体工作时想翻一翻啊，这时候呢，手头有本书也是非常方便的。
嗯，是的，还有就是我时常都还会收到之前比如说可能上课的学员，然后他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对这个软件比较熟悉，他可能回到之后的工作里面就没怎么用这个软件了，那他之后想要重新学习的时候，那我觉得有书可能他就会更快的上手吧，他不然他就可能每次要么就是之前就可能碰到的是来问我，然后可能好像书出来了以后问的就比较少一点，好像之前的时候就会比较长，会碰到就会有来问，现在可能大家可以自己解决了。
对啊，每个人买一本，然后实在不行的话他再问你就看书，书上的第几章第几节第几页写着呢了、
嗯、是的是的
对吧、
嗯、
这样的会比较好一点、
嗯、所以有一点就是可能网上也会有一些教程，或者说甚至我们官网也有怎么教怎么设计某一些的，但是有一些时候大家更多想要解决的是怎么去使用这个软件，或者说这个软件本身遇到的问题，那他可能就要么他第一他不知道关键词怎么描述这个东西，那他就没有办法搜到对应的文章或者是教程，如果他知道这个他在这个软件的某一个位置，比如说他可能是字体视图或者是编辑视图，那他就可以在书里面的对应位置去找，他至少他的范围缩小了，然后那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方便，那他就不需要可能需要去靠问人的形式来得到答案。
哎，我是很好奇，你们俩把这本书写完以后，你是不是 Griffiths 所有的菜单那个菜单的选项你们都背下来了？
那倒也不用背吧，可能我自己回头也需要查一下。就这个软件，它对 option 这个键的使用非常的频繁，所以你只要动一下 option， 它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别的选项，或者说更它的逻辑上是一个一前一后的关系。
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用软件和教别人用软件，就写书的时候是两回事。你自己用的时候啊，大概这个面板在大概这里找一找就可以了，你是知道的。但是呢，你在教别人和你在写书的时候，你就必须得非常准确的用那个
词来描述
他那个菜单里面的那个项目那个词，你不能随便乱说。
是的，是的，
人家照你那个说的话，人家就找不到啊，这个菜单里面没这个选项，对吧？
哦，对，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我的系统什么的都是台湾繁体。
谁让你做的和台湾繁体？对。
然后后面因为要做这个，它就因为它本身台湾繁体它是另外一套汉化的东西，它不是从简体就是直接转过去，
对，所有词儿都不一样。
第一是词不一样、嗯、可能还有的叫窗口，有的还叫什么视图，还会叫不一样的叫法，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些它会不翻，就是可能有一些菜单比较深一点的菜单的解释啊这种的，它就还是保留了原文，所以台湾的朋友也可以用用简体。简体的那个界面基本上目前没有看到什么不翻的。如果看到不翻的，一般来说是官方那边新增的 内容，然后可能还没有及时同步。
反正这写这个软件的这种说明就非常非常的复杂。对，我经常就是跟人，就比如说 InDesign 的某个菜单的某个东西，有时候还是想不出来，还是要就是看一下的。我的烦恼也是，因为我有时候用日文版，然后有时候用简中版，然后有时候也想不起来，哎，这个简中叫什么来着？有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写出来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去查，你就必须得照着那样写。这个是所有这种软件类的这个写作方面的一个非常麻烦的一点。嗯，不难，但是很麻烦。
嗯，是的，像之前不是里面有一个部分，什么书写器和排版器，还有那个，或者说甚至是不同的软件里面的叫法也不一样。然后这个 Eric 老师纠正过来的。
首先那个 Adobe 的话，它那个Illustrator 和 InDesign 它是两个不同的团队，然后呢我让 InDesign 的那个团队改了，所以在2022后面那个版本呢就改正确了，就改成了排版器，就单行排版器、段落排版器嘛 ，composer 嘛 ，compose 这个词有好多意思嘛，你作曲也叫 compose， 写作文也叫 compose， 排版也叫 compose， 那你那个是排版，就排版器就完了嘛，所以当年那些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随便反叫书写器，牛头不对马嘴，写什么书写器呢，对吧？所以呢 ，InDesign 后来就改，接受我的意见就改掉了，这个亮度啊那些词，他就那时候一整套。我跟他们说了，然后他们都改掉了，然后 Illustrator 都没改，就这还是那个样子，那个什么公制字，那个 Illustrator 还留在那儿。
是的，所以在127页的高级功能这里，还是分成了一个叫书写器，一个叫排版器。嗯，大家如果看看自己的 Illustrator 或者 InDesign 的版本，如果像 Eric 老师说的2022年之前的，可能还是都还叫书写器，还没有改过来。
对，没错。哎，反正大概知道那个意思就是了。
嗯，
关键的
是，反正位置在那里就。
对对对，嗯。最后我们要讲一下，你就有个附录三，就是还叫了好多设计师把他们的作品放进去哈。这个谁想的主意？
也是受到韩文版的这个启发吧，我们就会，然后也是觉得体现一个中国字体的生态吧，因为我觉得 Glyphs 的引进其实确实改变了中国字体行业吧，就是我觉得它是最直接的一个导火索或者一个撬动这个行业的一个东西吧，就是让普通的这个爱好者或者说很多小型的字体工作室、独立的字体工作室都可以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可以去开发生产自己的字体产品，所以我觉得也是借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展示大家使用 Glyphs 然后做的一些字体的一些作品，挑选了一些吧，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设计师的作品不太喜欢，或者就是不太喜欢某些设计师，但是我觉得我更重要的是展现一个多样性以及这个字体设计师不同的风格的作品吧。希望大家不要关注于这个设计师本人，就是更多的是看作品而不看人。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作品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显得后面就非常的花，就是大家的那个字体样章感觉比较凌乱一点。
嗯嗯，
可能比较凌乱的是厉老师这一页吧。
厉老师那一页从头到尾包括他那张照片都很凌乱。
但是就是说，如果因为每个人的风格或者说展现出来的样貌、气质、样貌啊，什么都很不一样，所以最好的内容让大家感觉可能非常的跳脱，从一个文种换到另外一个文种。
这个是就是你们跟设计师说，然后让他们自己弄的是吧？
有一些设计师可能会给比较多页，然后需要重新调整一下。然后比较遗憾的是，这一版里面没有把谭老师的作品放上去。嗯、
好的。
我们在之后的版本会给它补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好吧，然后那接下来你们去做广告一下，再和大家说一下，是老力，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想买这本书应该怎么买之类的，价格多少，在哪里啊？
我们这本书第一刷已经基本上卖完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调整这个设计文件，准备进行第二刷的这个预售，然后应该是在这一期节目播出的那一天，我们会在三言的公众号再次发送这个第二刷的这个通告。 第二刷的价格会比第一刷预售的价格会稍微再贵10块钱。
哇，为什么你们还涨价？
那我们当然第二刷当然还是要照顾到一刷朋友预售购买的情绪嘛。那我们一刷的时候是打9折，那我们二刷肯定不能低于一刷的预售，所以我们第二刷的预售就是95折。
可以在三元公众号关注我们，然后再跳转到我们的微店可以进行购买。
那我们自弹自唱呢是隔周二播出，所以大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应该已经是6月4号。
所以我们选在了在自弹自唱发出的那一天向大家发出预售的消息。
大家配合默契啊。如果呢大家对这个 Glyphs 这个软件感兴趣的话呢，这是一本非常不应该错过的书，放在桌边经常可以翻一翻，作为一个像字典一样的一个备用的手册啊，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嗯，好吧，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参加节目。
好的，
感谢 Eric 老师。
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员抽奖的情况。那恭喜 ID 为玉皇 from Comet 的这位会员获奖。那么我们5月份的奖品呢是瑞士著名平面设计师卡尔格斯特纳的那本设计程序啊。那那本书呢是李迪廷老师翻译，然后我给他做的这个监修。好像这位朋友已经给我们邮件来了，他好像是位国内的朋友啊。虽然我们的 Type 会员抽奖呢是全球包邮的。那六月份的抽奖啊，我上次也跟大家通告过了，就是呢我们从澳大利亚拿回来的这个 5050 的展册。因为 5050 学生巡展本身呢是由这个 ATAPI 这个副主席纳达阿布杜拉啊策划的一个全球学生的艺术就美术字的作品展。那么第一届的这个主题呢叫 Positive Synonyms 啊，收到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地区1500多份作品的投稿啊。当时我也是这个评审之一。那么这个选中的作品呢在 ATAPI 的2024年那个年会上，也就是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啊进行这个揭幕亮相，然后呢今后呢会在这个全球各地展出。那这本呢是一个近400页的一个展册啊，介绍了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展览的理念就用 50-50 啊 50×50毫米一个开本，一个非常精小的一个黑白印刷的这样一个展册啊，里面收录了来自34所大学230位学生一共有20多种文字的这个美术字作品啊，而且是在阿联酋的沙加印制的啊。那么我们6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在6月25号发给大家，所以呢在6月24号之前在籍的会员呢都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也在 X 啊，就是原来的 Twitter 上面的账号呢是 The Type 啊 T H E T Y P E。那在 Facebook 上面也可以通过 Type is Beautiful 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网站我们的主站，也就是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本期节目呢由 Eric 主持，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梁卓毅和李志谦，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 Glyphs 字体设计手册。本期节目由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